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行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在主日清晨的时候来到主你自圣殿中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差遣你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把你自己真理的亮光显现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吧，在我们开始之前，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这个读经班，旧约读经班还有两堂，今天一堂不算。今天我们是打算把那个弥迦书读完，然后呢一直读到呢西班牙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下来我们还有三本书要念，一本是哈塞、撒加利亚书，还有呢就是马拉基书。那接下来这三本呢，你分两个礼拜把它读完。然后读完以后呢，还有我们先知书的一个总复习。然后呢，就是五月三号呢，就是我们的结业典礼。那我们想请呢牧师呢来陪我们做一个结业典礼。然后呢，我们继续念那个新约。今天呢，时间是可能会很紧啊，今天可能会时间很紧。单单弥迦书，牧师放在那里有30个 slide， 去想想，有30个 slide 的话，一个 slide 两分钟就是60分钟，有没有？所以今天的时间是很紧，所以我会讲的蛮快的啊。我想这个弥迦书呢，我就不再脱稿，就完全是照着上面给大家稍微 go over 一下，否则的话时间绝对来不及。好，弥迦书的主题呢是神的恩慈与严厉。那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一直是在讲什么神恩慈的一边，我们很少讲什么神严厉的一边。但是这里面必须要强调的就是说，神有恩慈的一边，也有什么严厉的一边，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两边才能够 balance 这个，知道真正的神是怎么一回事情。然后呢，弥迦书的对象呢是犹大，差不多是主前700余年的时间了。在犹大王约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他的主要的内容呢是讲三个，而三个呢都是什么要听。第一个呢是万民要听，第二个主题呢是官长要听，第三个呢是百姓要听，所有的人都要听。弥迦书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很精确的，像我们以前已经讲过，很精确的、很准确的告诉我们将来弥赛亚所要出生的地点在哪里？在伯利恒啊，在伯利恒。那在那个在弥迦书5:2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么在新约里面，在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2:5-6里面呢，特别提到了就是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寻找耶稣的时候，那个希律王知道了，就问那这几个，就问祭司和文士说，那个基督在哪里？应该出生在哪个地方？他们就回答说什么，在犹太的伯利恒。他们特别是提到什么先知弥迦所说的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人。所以呢，这个是弥迦书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很大的一个重点。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弥迦书一个主题呢，就是告诉我们神到底要我们这是什么东西，像我们要的是什么东西，是献祭吗？是金钱吗？什么都不是，要的是什么？神我要我们所要，上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是神将公神的公义怜悯的属性表现出来。神当时向以色列所要的是什么？要他们爱神，要遵行神他自己的话语。同样这神的要求，神当向当时那些以色列人所要求的，同样适合于什么？在我们身上。他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样？爱主， 遵循他的话，以谦卑的心来跟随主，这样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能够将神的公义彰显出来，那就让别人知道我们什么是基督徒，彰显神的什么名，荣耀神的名。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并不是入境到教会来他来崇拜或者怎么样，这是需要，但是你必须要什么真心诚意真心实意的来到这个教会，然后在生活中把神所教导我们能够什么活出来，这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而不是表面的那一套。这个我就略过去了。还有呢，就是说在第一章里面呢特别提到了这个神走出圣殿，神走出圣殿，但是呢在这里呢神走出圣殿并不是为了其他的事情，在这里什么神这次降临不是为了施恩，乃是为了什么，为了审判，为了审判。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弥迦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说，当犹大王约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里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在第二节说，万民啊，你们要听，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那一段，万民啊，你们要听，地和地上所有的也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然后他说，第三节说，看了，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国必分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向山坡。这都是因为什么？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这里讲到了，就是说神出了圣殿，神的显现。那神的显现这一次不是为了其他，而是什么？为了惩罚跟审判。那他这里审判跟惩罚来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得住。而且他这里特别讲到，他来的目的是惩罚，而且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都是因为什么？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记得撒玛利亚什么？他们什么建丘坛拜假神，对不对？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他们拜偶像。然后跳过去第八节说，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昏呼如野狗，又要呼喊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换句话说，当时他们那个情况已经到了什么病入膏肓的时候啊，已经无救无，中国人说啥？无药可救。所以神的惩罚这个时候必定来到他们中间。然后接下来呢，到十到十六节呢，他提到了有十二个城市因着神要来惩罚而被什么，会临到他们的灾难。这里面讲到了第二十节，说是加特、博雅佛拉、撒菲、撒南、伯以歇、玛利、耶路撒冷城门。那这些十二个城市，从周围的那些列邦的城市，开了非利士人的城市，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犹太人的城市，这些都要什么？受到惩罚。然后到了第二章，第二章呢，第一节说，祸灾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
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财产，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罚灾难降于这地，这时这祸在你们头上，不能解说年月，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事是恶的。然后第四节说到那日，必到那日，就是神审判的那个时候，必有人向你们提起这悲惨的哀歌，讽刺说：我们全然败坏了，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地分转别人，何竟使这分离开我们呢？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所以在耶和华会中，你并没有人三秋拉腿绳。
在这里面描绘了一个图片图像，怎么样？那些悖逆的人，他们一直在干嘛？算计、图谋、做恶事。中国人有句话，好像是《红楼梦》里面说的，是吧？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心情心灵。他们千方百计的是在做动坏脑筋，做坏事情。而且呢，他们以为他们不会受到惩罚，但是神在这里面说什么呢？耶和华将我们分转别人，他将我们田地分给悖逆的人，又特别提到，所以耶和华在会中，没有人三秋拉腿绳。换句话说，你们算得很准，千方百计的下去夺取别人的财产，千方百计夺取别人的财产，结果到时候怎么样？你们的什么什么都没有，你们的地没了，转到别人的手，别的地方去，你们分地得不到，你们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神给他们什么惩罚和审判。接下来第六节说，他们或假先知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呢？这些是他们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有益吗？在这里面，甚至假先知对真先知说什么？你们不要什么说预言，也不要向这些人说预言。就记得不记得阿摩斯也是什么？他们也劝他怎么样？不要讲预言，叫他走，叫他走，对不对？那么牧师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一个教会也是同样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教会当时的情况，那些百姓都喜欢听什么？听好听的话，都喜欢听什么？假先知讲的话。假先知讲的都是好听的，都是平安啊平安啊平安啊，prosperity 都是繁荣啊等等。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提到什么神另外一件啊，他们做坏事是需要惩罚的，需要受到审判的，这个他们不需要，不要听，就是讲了也不要听，走开走开。那么同样一个教会也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的会众都是在真理上有所追求的话，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是需要得到神的真理，这样光需要什么？我们的牧师是要希望我们的理事会啊带领我们是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如果我们教会的会众觉得牧师所讲的神的真理不好听，要想听一些什么好听的符合自己胃口的话，那你的问题就来了啊，就来了。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发现一些问题，就说有些的教会常常把牧师怎么样赶走，或者怎么样。牧师讲的都是什么？讲的是神的话，有的时候是的确是不中听的，有的时候是很刺耳的。但是这些刺耳的话如果是神的话，我们就必须怎么样听下来，来记下来，而不要是因为说我喜欢听这个话我就听，你不喜欢的话我就不要听，这就变成了当时什么假先知。好，走开走开，你讲真话，不要听，走开走开，小心这一点。而且如果你看下面那一段，从二章七节下面一段，这里面特别提到了
他说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预言的清酒和浓酒，这人就必做证明的先知。你看这个做先知的他那个条件是什么？要讲好听的话，然后他们就可以得到什么清酒浓酒啊， totally corrupted。 然后呢到了第十二节，雅各这样，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召集以色列神下的人安置在一起，如波斯拉的羊，又如操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的喧哗，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场，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在王面前，耶和华引领他们。在这个里面特别提到了什么？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在惩罚在审判之后，神必有什么恩典的来临，这是神对渔民以色列渔民的那个恩典的 promise 应许，应许什么？以色列人将来会有复兴，会有回归，而且他们带头的是谁？他们的王在他前面，耶和华引导他们，这是一个平行句，对不对？这是个平行句，是谁带领他们？耶和华带领他们，引领他们什么回归，让他们能够得到复兴。第三章，第三章呢是谈到了败坏的领袖啊。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是什么叫谁听呢？万民呢，你们要听。在三章里面呢，一开始说什么？雅各的首领，以色列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故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说这些人必哀求什么？耶和华他却不怎么引领他们。那时候他就是神，耶和华必照着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他们中国人说什么？做官的应该是怎么样？为民父母官，对不对？但是他们结果说反其道而行之，没有遵照神的话语，却是与肉什么与肉相邻。到时候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神绝对不会什么，绝对不会认他们，神要向他们掩面。第五节，论到我使我民总差路的，总差路的先知，那些先知是应该带领百姓走在神道上面，告诉神，告诉百姓神的话语，带领百姓传达神的话语，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所以就把老百姓什么走领到偏路上去了。他们牙齿所嚼的，他们就呼唤说平安了平安了，这里都是什么讲平安讲好听话的先知。所谓的先知是什么？假先知，他们只讲什么平安，没有讲到另外一部分，而且当时并没有平安。他说平安了，凡不给他们公事的，他们就预计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至于不见一下，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战过，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夜。第七节说，先知必抱腿战过的必猛羞，就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引领他们。那么第八节呢是很重要的一节，他说至于我，这是谁呢？这是谁讲的至于我？这个是弥迦，弥迦自己讲的。至于弥迦，他说他我至于我，我要借着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分，向以色列人指出他的罪恶啊。在这里牧师有特别写到，他说至于我借着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过。在至于我，在圣经里面有两句说明的至于我，一句呢是约书亚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什么侍奉耶和华。另外一句呢就是在弥迦书里这里讲的，至于我，我借着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分，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这两句至于我表达了他们这两位先知约书亚跟什么耶稣亚跟那个米迦，他们两位是出乌尼尔夫人。耶稣亚是对当时以色列人说，无论你们选择侍奉什么神，
耶稣亚和他的家都一定会什么侍奉耶和华。而米迦呢对以色列人说，虽然有这么多的假先知说假话，但是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先知，他必须要什么真正的去传达神的话语，按照耶和华的灵说真话。那么同样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是不是有选择性的去追随神的话语，而只是一边的啊，只听一遍没有听到一遍，很小心。好，我们看到第四章，第四章末后的日子，第四章第一节，末后日，在第四章讲的从整篇都是什么，整篇都是讲的末日的复兴，前面是做审判，这一篇呢都是讲的末日的复兴。第四章的第一节说，末后的日子就是神审判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万民都要什么流归这山。这里的流归这山什么意思，流归这山是什么意思，就是归到耶和华的名下。这山是什么山，是山是耶和华殿的山，对不对，耶和华殿的山，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他有没有说是以色列人或者犹大，他说什么许多国，而不是刚才讲什么以色列。想换句话说，神的恩典，神的复兴不单单是给以色列犹太人，也是给什么所有万国万民的。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他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神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然后接下来第三节说，他神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里面牧师有一个照片在这里给我们看，这个照片呢就是联合国大厦的前面的大门上面的那一段话，这段话呢就是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这个字写错掉了，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就是在弥赛亚书四章三节里面谈到的。那当然我们在弥赛亚书里面二章四节里面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这个是这张照片定在什么联合国的大厦的那个墙壁上面。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在这里面，在圣经里面是在是指什么，在神的带领下，在神的带领下我们都是什么，在神将来来到的时候，我们看神的国度里面合而为一。那这个里面联合国是用了这句话，但是他们这讲的是什么，是在世界上这个各个国家之间互相联合，并没有把什么神放在第一位啊。这里面有一个区别，但是大家知道就算是这个样子，他们还是用了什么米迦书的那句话，很出名的那句话，放在联合国大厦上。接下来在四章四节里面啊，四章四节里面就讲的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喝，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在这里面说的坐在无花果树下，那是一个神掌权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就是将来神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复兴的时候，就是天国来临的时候。这一点我们讲过了，第五章啊，我们第五章这一点特别讲到了耶稣正在何处，就是伯利恒。 第五章里面还特别提到了，就是说第五章第七节跟第八节里面特别提到了雅各与审的人，在第七节第八节又提到了雅各与审的人。雅各与审的人在周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依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雅各与审的人必在周国多民中如林中百兽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羊群，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那这里面呢，所谓的雅各的渔民的雅各的渔审的人，雅各就是以色列人嘛，对不对？渔民就是当时在以色列国王国大战的后损下来那些回归的那些渔民。在这个里面呢，渔民所表达的一个意思呢，就是拣选恩典，神拣选了一些人，使他们能够蒙恩得救，能够呢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即使出于恩典，也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这是罗马书十一章里面所讲到的。那么渔民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当时的渔民呢，指的是什么呢？当时就是七十年以后，他们从巴比伦被掳以后回到以色列的那批渔民啊。但是从总大的意义、大的 picture 来讲呢，这个渔民指的是什么？渔民指的就是神所拣选的什么？神所拣选的百姓。这所神所拣选的百姓不单单是以色列犹太人，更是什么？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信称义、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求告主名的人，这些人就是什么？神拣选的人，包括我们在内，我们就是什么？就渔民。到了第六章，第六章呢，第一节，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这是第三个什么？当听，对不对？第外民要听，官长要听，现在什么？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林争辩，使纲领听你的话。山林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们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人争辩。我的百姓啊，我向你们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是你们厌烦呢？你们可以向我对证啊，证明。那这里面上一次我已经讲过了，在另外两本书里面特别用了两个词，他们用的词是什么？争辩跟争论。这实际上实在不是争辩，也不是争论，不是跟你什么argue 或者怎么样，这个不是。这个里面的争辩是控告的意思，这里的争论是什么？指控的意思。这换句话说，在这一本书，在第六章里面一开始，神就是什么指责和控告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么他这个里面说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后来就说，我向你们到底行了什么呢？实际上第四节就开始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对不对？那第五节说，我的百姓，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的盟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来的话，并你们从实体和解甲所遇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这是传述了说以前神带领他们如何出埃及的那一段往事。神的意思就是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使你们这么厌烦我，这么讨厌我？我哪里得罪了你？你想想看，我那个时候带你们出埃及，做了那么多事情，帮助你们、保护你们、带领你们，可是你们什么？却忘记了。接下来第六、第七节，他说：“因为神这样的说法，这样讲。”所以呢，第七节就说耶和华啊，第六节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的面前跪拜，当今什么呢？这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所讲的话。那么既然你神说，嘿，你们以色列人没有照着我的话去做，那以色列人就说啊，那我来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我要献给你什么你才高兴呢？第七节说耶和华岂喜悦天界的公羊或者是万万的油和吗？这句话也翻得不是很好。他原来的意思是 Will the Lord be pleased
with thousands of rain, with 10,000 rivers of oil.
换句话说，神是不是会高兴的？因为我们献上千千的羊，万万的牛羊，这是他的这句话的意思。接下来说，我岂肯为我自己的罪过献我长子吗？或心中的罪恶献我的人？换句话说，是不是你要更多的羊啊，更多的油啊？是不是我要把我的长子献上啊？他们已经把你说了，这个把长子献上，是不是神所要的？不是，这是哪里的规矩啊？这是邪教的规矩，是外邦教的规矩。他们已经把从概念上，从灵性的概念上，他们已经完全什么污除掉了，污除掉了。这对我们的人也有很大一个教训啊！我们这个人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的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受到其他宗教、其他世俗的影响，我们也会常常把什么其他的一些个宗教或者世俗的一些东西混淆进来。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不要什么假神正拜了，真神什么假拜了，不要把外面的东西掺杂起来，掺杂到我们教会来，掺杂到你对神的什么信念上面去，小心。那么下面那句话呢，就说很重要，世人啊，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公义、好怜悯是什么？是神的什么属性？属性。他要我们去这么做，是要我们彰显神的什么荣耀。同时，在神的面前要什么？存有一个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不单单是在知识上要认识到、明白，在实际行动上要什么去行出来、去做出来、去荣耀神的。我们今天您以前也讲过好多次啊，还记得吗？以前我曾经一直在讲，就是说在撒母耳，记得那句话吗？撒母耳讲的那句话。三位讲对那个扫罗讲的那句话就不记得了，听命什么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什么公言了。我们要听神的话，按神的话去做，行出他的公义，行出他好怜悯的属性。我们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七章。第七章呢，我看一下。第七章第一节说：“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块可吃。我心里渴慕苏说的无花果。”地上虔诚的人都什么灭尽了，世界没有个正直的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络猎取弟兄，这个世界已经完全的 corrupt 了，没有艺人，他们双手做君王的形面，审判官要毁落，看看他们双手做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什么要毁落，位分大的处处的恶意都彼此接连行恶。第四节，他们最好的不过是什么纪律，最正直的也不过是什么荆棘篱笆。你守望着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烧了火，已经烂掉了，从什么烂到心智里面去了。神降罚的日子已经要来到，然后呢，不要依赖 灵舍，不要以方密言，要锁住你的口，不要向你口怀中的妻子提说。第六节说，因为儿子密是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记得不记得耶稣基督有讲过很类似的话，很类似的话，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很类似的话。在第七节说，至于我，在这种情况之下，至于我与家，我要什么？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在这里面弥迦有非常大的一个无比的一个信心，宣告对神的仰望和等候，非常坚定的相信神的拯救和应许必然什么？必然成就，必然成就。那接下来的第八节、九、十、十一、十二到十三节，特别是讲到了以色列将会得到复兴，得到复兴。啊，我稍微很快念过去。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发言。我虽然跌倒，却要什么起来？以色列人虽然不得到惩罚，但是他们必定要什么？要得到复兴。他说：“我虽然坐在黑暗里面，耶和华却要到什么？我的光，信心是何等的大！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到他为我什么败去，为我伸冤，他什么？”必领我到光明中。接下来说什么？我必得见他的公义。在信心的宣告，神必领我到什么？光明之中。虽然是周围一片漆黑，神一定带我到光明之中，我一定能够见到他的公义。接下来又说到第十一节说，以色列啊，日子什么必到，那个日子必到，你的成员必什么得以重修。到那日，神审判的那日，耶和华的日子，你的境界必什么开展。第十二节，到那日，人从亚述出家，埃及的诚意，从埃及到大海，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万民万国都归到耶和华的名下。最后弥迦做了一个祷告，他是求耶和华在加密的加密山的森林中与你战，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巴萨和激烈得到食物，像古时一样。第十五节，耶和华说要把奇事赐写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要跳过去第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之恩呢？感谢神的恩典，他赦免我们的罪孽，不永远怀怒。到了十九节，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的罪投在深海。在新约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罪孽被投到海里面去的原因是什么？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凡事求告神，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选民，这样神就将我们一切的什么罪投到海里面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一切的什么？好，超过关键五分钟。弥迦书几点跟大家稍微讲一下，特别强调就是说神的什么恩慈与什么严厉是双方面的。第二个是神对世人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好怜悯，行公义，对不对？跟随主。第三点呢，就是弥迦书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好，进入到那红、哈巴谷和西班牙书。那每一本书呢，都是什么？三章。二十分钟我要把它讲完。那红书 它主题是神对不义之国当时亚述的审判，对象呢是亚述国尼尼微城，差不多主前615年左右。那主要的三章呢讲了三个题目：尼尼微的审判者、尼尼微的判决以及尼尼微的毁灭。啊，米索波达米亚就是说这个亚述国，实际上巴比伦国这个所在地，它的所在地呢是指在底格里斯河以及约弗拉底河这两条流域的中间那块地方。那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quickly， 上一次这个地图已经看过对不对？有看过，但是这里呢就加了两个横线，告诉你们这是约弗拉底河，这是底格里斯河，这个就是说什么米索波达米亚的地方，这个亚述国，这个是亚述国的，但是后来亚述国被什么巴比伦灭掉，对不对？巴比伦灭掉，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好，尼尼微就是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尼尼微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什么地方？伊拉克的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尼尼微的原来的那个废墟，那个好。亚述国，好，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论到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以勒哥四人大洪所得的末世。耶和华是祭血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 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那这个里面第一所要知道的是，神是什么？神是祭邪施暴的神。所谓祭邪施暴的神，当然邪我们知道，邪神做坏事，我们做坏事什么？拜偶像啊，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那我们一再讲过，神有他恩慈的一面，也有什么他严厉的一面，所以他是要什么？他是要施暴的。但是第二句里面很小心的，就是说耶和华不什么轻易的发怒，他是大有能力。但是有一个重大的一点，就是什么？万不以什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好，有罪的他必然怎么样？要得到神的审判。在这里面很小心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不是在这里特别讲到神不是有慈爱吗？神有慈爱，但是他不是轻易发怒。神当然会发怒，因为什么？我们做了坏事。但是神发怒的跟他的情绪没有关系，这里面要小心，就是说神跟人不一样，神是因为情绪上面的问题而产生的发怒，但是呢神的发怒是与他的什么属性有关。但是神是公义的神，他是绝对不会以你的有罪而无为无罪，所以神给了人很多很多的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如果一再不肯悔改的时候，那我们必须有一天，早一天晚一天，我们要面对什么？神的审判。当然我们来看一下那鸿书的第一章的第七个第八节。第七节说什么？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与
战役的洪水淹没黎明为六驱走仇敌渐入黑暗。这里面特别要记住的就是那句话，在患难的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日子为什么我们的保障，并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那些投靠他的人是谁？那些投靠他的人是谁？我们就又再三的讲到了这一点，投靠的人就是什么？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主同行的人。在这个现今的社会，就是我们什么基督徒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跟随主做神同愿我做事的事情，这些人就是认得什么，就是到时候到那日耶和华的日子，神会什么认识那些投靠他的人，而凡是不投靠的人都会什么都要得到审判。然后第一章的第九节特别提到说，尼尼微人啊，设合谋攻击耶和华的，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你们像红杂的荆棘，像喝醉的人，又如枯干的碎骸，全然烧灭。有一人从你们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你因为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我必被剪除，归于无余大。我虽然势力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
谁是神的敌人？尼尼微人，他们在设计什么攻击神，他们与神什么为敌，与神为敌，攻击神。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第二章呢，讲的是，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我可能要跳过去啊，跳过去。第二章实际上讲的都是尼尼微人的尼尼微人的败落。我们来跳过去看第三章。第三章呢，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看，或在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滚滚，马屁踢跳，车轮奔腾，兵马争先，等等等等。接下去说，都因为美貌的妓女多行隐行，惯行邪术，借也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主。第五节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什么为敌？我必激起你的衣襟，蒙在你的脸上，使列国看你的刺激，使列邦看见你的丑陋。这里面讲到了尼尼微人的罪，他流人血，行谎诈，抢夺的事情总不自信。但是另外一点呢，特别想，但是这里面为什么说是都因用美貌的妓女多用多有隐形惯性邪术，借隐形有破裂过，这是什么意思？是指的是妓女吗？还指的是什么？假神啊，假神邪教，假神跟邪教引诱各国啊，引诱多各国，诱惑多族。所以在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什么与敌为敌。我看一下这个里面他们所敬拜的神，他们敬拜的邪神是什么？伊斯塔。 米索波达米亚的宗教是邪门，伊斯塔就是他们所什么所崇拜的那个神，实际上跟那个迦南人所拜的亚斯塔罗是属于同一个类型的，啊，同一个类型。这个只是一个照片，给大家看。好，接下去我们看。
这里特别提到的挪亚门
啊，挪亚门，
在这第八节说，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房屋，又做他的墙，等等之类的。挪亚门这一个城市，从今现在怎么已经完全的没有，完全的没有。挪亚门就是什么？就是底比斯，又叫做底比斯，在古埃及的首都。那个时候他们与神为敌，更拜什么别的神偶像，现在怎么样，这个城市已经什么彻彻底底的没有。就像尼尼微那个城，尼尼微的这个城实际上到现在这个时候叫什么，已经完完全全的完全没有了。但是它的河在河的对岸另外一个城叫摩索，大概叫摩索，这个城市现在还有。你们如果看新闻的话，还看到那个城在尼尼微对面的那个城市对面有这个新的城市，但是你因为没有像这样城，你看这个拉亚门这个城又叫做底比斯，也是一个崇拜什么崇拜假神的地方，彻底的毁灭掉。 那么看一下那个大红书的信息，大红书的信息呢是第一个祭邪施暴的神，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了，神一定是什么，是要报应那些与他为敌的人，但是他绝不会什么以有罪而无罪，也同样他不会以无罪而有罪，所以神是一个祭邪施暴的神。第二个呢，就是要与神为友，不要与神为敌。尼尼微人什么？与神什么？为敌啊！与神为敌，不要与神为敌，我们要与神什么为友，成为神他自己的子民，成为他的子民以后，神就必定会什么？恩待投靠他的人，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就是什么投靠神的人。好，我们接下来阿巴古书，阿巴古书的主题呢是在困惑中认识神，时间呢是差不多是主前的605年。这里面呢三个主要的大纲，一个是天人一问，第二个是天人二问，就是哈巴谷问神一个问题，有点像以前那个我们读过什么约伯记，有点像约伯记。最后呢是信心的凯歌。哎，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哈巴谷的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见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第四节，因此律法放松，公义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义显然颠倒。这里他哈巴谷他在质问神，为什么有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不公义的现象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么牧师在这里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可以不可以质问神呢？我们可以质问神，但是质问神的时候的心态要有像哈巴谷那样的心态，
是什么？以信心来质问神，而不是以怀疑来质问神。信心的质问神和怀疑的，据说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以信心来质问神，你是相信神一定会怎么样，会 carry out 那个 justice。但是我怀疑的信心去推测的话，你就对神就是完全什么，没有这个信心，你就是完全只是一个 complain 而已。所以我们是可以问，但是必须要有什么，有信心来问。对，怀疑在疑问的当中仍然有这个信心，相信神一定会怎么，一定会执行他的那个公义。那么神是怎么回答呢？第二话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有惊奇，因为在你们城，在你们的时候，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部署自己的住处。那在这个里面，神是回答了哈巴狗的话，对不对？他说，哎，这些事情怎么会发生呢？为什么这些争端、这些邪恶存在呢？这主回答说什么？我会兴起什么？谁？把加勒底人来，加勒底人来做这个事情。加勒底人是谁？就是巴比伦人。哎，就奇怪了，你就要问巴比伦人，以色列人、犹太人坏到坏了，说还没有坏到像巴比伦那么坏吧？对不对？他还是异教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亚述是什么？神的什么？也是神的工具。巴比伦也是什么？
神的工具。
神的工具。你不是神，神有他的什么主权？他可以选择任何他所需要的，执行他所要做到的目的。所以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神的意念什么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不要把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看法去什么去衡量神，啊，衡量神。那么在这里面，神也特别提到了一点，他知道，他知道巴比伦是什么，是一个残忍什么暴躁之民。第十一节他又怎么说？说什么？他以什么自己的势力为神，向风猛然闪过，显为什么有罪？啊，神是知道的，神是知道的。那巴比伦后来怎么样？也受到了神的惩罚，对不对？像同样像亚述一样，他也受到了神的惩罚。那么到了第十二节的时候，哈巴谷再一次问了，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使者，你不是从亘古就有吗？我们并不只是耶和华啊，你派遣他，不要刑罚人，还是啊，你设立他，不要惩治人。你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污，行伟大的一块。你为何看着恶人？恶人聪明，比自己公平的啊，看到没有？他讲了这句话。”啊，恶人方面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敬我妇女呢？到第二章，神的答复来了。他说，第二章第一节说，我要站在守望所，必在守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话跟他诉冤呢？神回答他的话，第二节说，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幻，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他说什么？到时候神的审判是有什么他的日期，神所定的那个日期是会应验的，并不是虚谎。所谓并不是虚谎，在英文里面是说 will not prove false， 不是假的。
虽然有延迟，但是你们必须什么等候，因为这个事一定会什么临到，就不再会延迟。神的审判是来终究会来临，时间掌握在神的手上，不在我们手上。我们以为神的是什么延迟，但是神与他的时间表，神是一定要再而三的给我们什么有一个悔罪的一个机会。第四节很重要，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腹什么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为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在新约里面常常说什么因信称义，在这里面讲到了因信得生，是吗？义人为义人能够得因信得生，因信称义。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叫因信称义，在那个时候是说因信得生。在这里面这个概念，这个神的话语已经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因为什么行为什么得到我们的灵命的生命，而是因着什么信，因着信而得到我们的生命。好，接下来第二章又讲了好几个什么祸灾，又讲到五个祸灾啊，是讲到对加勒底人的什么，或者将来叫什么惩罚什么加勒底。然后到了第三章是哈巴谷的祷告。那么前面是哈巴谷对神的跟神的一段的对话，见到那个世界上不平等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恶人的事情，神告诉他们，近期的他会用什么加勒底人来完成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惩罚那些人。长远的来讲，神有他的什么那审判的日子来到，审判的日子，那个为义人因信而得生。那么哈巴谷在第三章里面有了一个长篇的祷告，这里面最大的一点呢，最重要的一点，我就跳过去其他的不讲，因为时间的关系。到了第三章的第十节就说什么，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实，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这里面就是描写了一片什么荒凉悲惨的情形。对我们人来说，这个是到了什么一个绝望的地步。但是十八节怎么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庆，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猛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个交给灵长有思选的眼神，这他在质问神的时候，他虽然有怀疑，但是他是有什么很大的信心。在这最后几节里面，你非常清楚的看到他的信心是何等大。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需要学习，当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绝不要因为环境的恶劣而丧失了我们的信心。我们需要什么学习，我们在质问在怀疑的时候，必须要有个对什么非常坚定的相信神的信心。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把西班牙书放到下一课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宝贵的话语，谢谢你的信实和公义。主，我们知道你将来是要来到我们中间来施行审判，我们也知道你有严厉和公义的一面。不仅仅当时你的严厉公义和审判临到了以色列人、犹大人和列邦，更是要临到一切所有与你为敌的人。主，我们也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因为到了那一天，到耶和华的日子，你认得哪些投靠你的人。感谢主，你爱我们，你信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来到你的身边，
让我们能够从因着信，因信称义，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那些投靠主你的人。主，谢谢你，谢谢你提醒我们，你要我们所做的，作为一个儿女，你神的儿女，你要我们所做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一个谦卑的心，与主同行。主，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弟兄和姐妹，求你的话常存在我们心中，求你的话也常常系在我们的头上，印在我们的心里，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从我们生活中的随时的帮助和力量。你这样的祷告不配，但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